好，感谢主，我们啊，真的是感谢主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在这样的时候可以去敬拜他。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其实世人有很多的惧怕，有很多的不安息，而且呢特别多的惶恐，那么我们却可以有安息，因为我们有主，因为上帝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特别的感恩。那么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就是我们的诗篇的23篇。那么在我们开始分享之前呢，让我们再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做一个讲道开始之前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特别的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赞美。你是那位创天造地，你是那位掌管万有，你是那位充满恩慈，你是那位救赎万民的主。我们今天在这里向你感恩，向你称颂，我们今天在这里敬拜你，乃是蒙了何等大的福分。因为世人不认识你，这不是他们的好处，这是他们的亏损，是他们最大的亏损。我们认识你，这不是我们的功劳，乃是你给我们最美的恩典，最丰盛的恩典，乃是一切永远的恩典的源头。我们为此向你感恩，求主你祝福每一个弟兄姊妹，祝福我们今天听到的每一个灵魂，让我们都能从你的话语当中，我们得着力量，我们得着激励，我们得着更新，我们得着成长。主，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祈求你眷顾引导我们每一个你的子民，每一个你的百姓，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就得力量的时候，我们也竭力活出你所喜悦的样式，来荣耀你的圣名。因为主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当我们荣耀你名的时候，我们也大得激励，我们也大得更新，我们生命也大得成长。求主你祝福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诗篇23篇的经文，你让这个经文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你祝福我们对经文的讲解，你祝福我们对经文的理解，你祝福我们从这个经文当中所领受的，在生活当中所实践出来的。主啊，求你都祝福，你所祝福的就能够使多人得益。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弟兄姊妹，我们打开诗篇的23篇，我们打开诗篇的23篇，好，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的23篇。好，诗篇的23篇，我们把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诗篇23篇整篇我们来读，今天我们要讲的重点呢是第5节。好，但我们把整篇都读一下，6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诗篇的23篇我们一起来齐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们把第5节呢我们一起再读一下，第5节我们一起再读一下。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主要讲的是第5节。好，我们看到这里面大卫就讲到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然后呢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们说诗篇23篇是特别好特别美的经文，其实它讲到了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生命的方方面面。虽然只有短短的6节经文，但是就像我们之前讲的，他一上来就告诉我们生命关系的改变。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是我们最重要的。所以一个人有受牧之心，一个人受上帝的牧养，这是极其有福极其蒙福的一件事情。 那么我们也看到说从第二节第三节呢是讲到我们基督徒的静和动，是不是？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说我们安静是躺卧在青草地，我们安静是安歇在溪水旁，那么我们的动呢，我们是灵魂苏醒，是上帝为他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上帝不因着我们的道德表现来引导我们，是因他自己慈爱的名、圣洁的名、公义的名来引导我们，他就会引导我们直到永远。然后那么我们上次也讲了，我们看到说第四节又讲到说基督徒的生死观啊，包括基督徒的苦难观，就是我们基督徒知道说我们会走过死荫的幽谷，我们会经历特别多的痛苦艰难，但是呢我们不怕，我们不惧怕。就像新约圣经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讲的说，爱既完全就将惧怕除去，因为上帝的爱与我们同在，所以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我们说杖是上帝对他儿女的管教，是带弯头的，那么是很温柔的把我们挽回回来。竿是上帝用来击打仇敌的，就是有那些狼想来叼羊的时候，那么上帝就用他的竿去击打那些恶者。而上帝的竿呢，是没有一个仇敌他能受得了的。那么我们今天看到第五节呢，又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就是基督徒的征战。因为我们有什么呢？我们有仇敌，在我仇敌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所以很短的一节经文，他告诉我们有征战，也告诉我们基督徒应该有怎样的征战观，我们该怎么去看待我们的征战。所以我们今天的重点是讲这里。那么在讲这点这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是分四点来跟大家去分享。哪四点呢？首先我们要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仇敌，第二点呢，我们要看看我们必胜的确据，第三，我们看到这里面讲到说你用油膏了我的头，我们第三点要讲受膏的意义。那么第四点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我们福杯满溢，我们说满溢的福杯。我们从这四个方面来跟大家去做分享。那么我们首先来看看我们的第一点哈，我们看第一点说我们的仇敌。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一定需要去知道，一定需要去晓得的，就是我们的福音信仰让我们能够躺卧青草地安歇溪水旁，但是我们的福音信仰并没有使我们免于征战。基督徒在世上是有征战的，基督徒在这个世界里面是有各种各样的征战。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一点，我们要晓得这一点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要去认识，既然讲到征战就有仇敌，因为这是圣经上面讲的，说你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要去了解我们的仇敌是怎样。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一定需要去知道，一定需要去晓得的，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首先需要去知道，就是我们是有仇敌的。弟兄姊妹，我们是有仇敌的。其实写诗篇二十三篇的大卫，他的一生是特别好的一个写照，对不对？在这方面是特别清晰的一个写照，就是你会看到大卫他一生有很多的征战。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大卫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大卫是一个领受福音的人，大卫是一个被上帝所拯救的人，但是上帝并没有因为给我们福音信仰让我们免于征战。所以有些人如果说，哎呀，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就没征战了，这个不合乎圣经。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是有敌人的。所以你去看大卫，我们看大卫一生的经历，他少年的时候就被上帝所高立，高立了之后他在旷野里面，他去牧养他的羊群的时候，要跟狮子要跟熊去作战，保护他的羊群。然后到后来这个扫罗做王的时候，大家都记得那个著名那一战，对不对？扫罗做王的时候有一个巨人歌利亚，就是非利士人，然后来向以色列人叫骂，以色列没一个人敢出去，然后大卫正好去给他哥哥送吃的，然后到了前线，大卫就勇敢上前去跟歌利亚去打仗，然后用小石子把歌利亚给击败，对吧？然后大卫做了这以后，他慢慢开始出名，扫罗又开始追杀他，所以大卫一生颠沛流离，曾经甚至跑到非利士人那里装疯卖傻。然后等他后来做了王，跟扫罗家有征战，跟扫罗家的征战结束之后，他成了整个以色列的王。成了以色列的王之后，他又面对着儿子亚沙龙的背叛，所以经历一生，我们可以说大卫一生都在征战。所以大卫的一生也是预表我们的一生，也是我们的生命写照。我们在这世界上面，我们免不了征战。什么时候没有征战？当我们到天堂上去，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后，征战就彻底结束。这个世界是战场， 天堂永远不是战场，天堂里面没有征战。我希望弟兄姊妹一定要搞清楚这一点。所以在地上有征战，到天上为什么叫安息呢？为什么在启示录里面讲说他们息了地上的劳苦，就在主里面安息了呢？就是因为到天上再也没有征战，但在地上我们是有征战。而且你去看圣经上面，不单是大卫，你看摩西有没有啊？你看亚伯拉罕有没有啊？你看主耶稣有没有啊？我们看到希伯来书二章十八节说，主耶稣凡事受试探，和我们一样。主耶稣在公开传道之前，圣灵引导他到旷野里面去禁食多少天呢？40昼夜。然后谁来试探他？魔鬼。所以主耶稣在公开传道之前先跟魔鬼征战，打败魔鬼，魔鬼的三次试探全部都失败，对不对？保罗有没有征战呢？有。你会看到保罗走到哪里挑战很多，征战很大，但是靠着主他都一一的去得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看到这些，包括我们去看教会历史，包括看我们自己先代，对不对？像我们前几天莫名其妙的，我们的公众号就被他们给永久封禁。然后封禁的理由是什么？说我们一个月之前我们发的那篇文章，我们说在这个武汉肺炎面前耶稣会说什么。我们那篇文章是充满了安慰，充满了激励，只有一点那篇文章会成为被封禁的原因，就是那篇文章的阅读量比较大。因为我们这个公众号订阅量不大，但那篇文章我不知道它封之前阅读量有多少，反正我之前看了一下七八千了已经，那是很大的，超过我们的订阅量。所以就因为这个原因封掉我们，就是这个世界是很可笑，这个世界是很可悲的，这个世界是很可怜的。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是有征战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是有各样的征战。那么我们讲到征战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第一，你要知道我们是有仇敌，我们是有征战。第二，我们需要去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会有仇敌，为什么我们会有征战。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说有一种征战是我们基督徒才有的，世上的人有很多的烦恼，但是我们基督徒才特别有的，比如说我们说属灵的征战，我们讲真正意义上的征战。为什么呢？我们说讲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蕴藏在我们诗篇的23篇。蕴藏在哪里？第二十三节啊，第三节。第三节说什么呢？说他使我什么？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你醒过来，你知道吗？为什么有些征战世人没有，觉得你们基督徒很矫情，你们讲那些什么意思啊？你们讲那些什么属灵征战有什么意义呢？我觉得你们就是玩虚的，你们就是在那儿搞笑，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们说不是。为什么我们会有征战？是因为我们灵魂苏醒，我是一个自由人了。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一旦自由，这个时候我就不一样了，我就开始有征战。我就举一个圣经上面的例子，在圣经当中很伟大的一卷书叫出埃及记，我们之前讲，应该我们讲完诗篇23篇，我们就准备开始进入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当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他们有没有受苦？有，对不对？但他们有没有征战呢？我们说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没有。为什么？因为他们那时候做奴隶。他们跟埃及的精兵有没有打仗？没有。他们有没有面对法老带着埃及的精兵来追杀他们？没有。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奴仆。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之所以有征战，是因为我灵魂苏醒，是因为我从原来做罪的奴仆，我变成了神自由的儿女。所以自由人才有征战的。如果你不是得了自由，你根本没有征战。没有征战是什么意思？有些神学家讲法我是不同意的。他们怎么讲？他们说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开始跟魔鬼做仇敌了，所以魔鬼就开始残害我们。在我们没信耶稣之前呢，我们跟魔鬼是做朋友了，所以魔鬼不害我们。我说这个话我只同意一半。为什么呢？在我们没信耶稣之前，我们不知不觉我们是跟魔鬼站在一起的，但是说魔鬼不害我们，这是假的，这是假的。你知道吗？魔鬼不是只是逼迫基督徒，魔鬼是恨一切人。因为人是照什么造的呀？人是照的神的形象样式造的。请问每一个人是不是只有基督徒才是上帝造的？每一个人都是神所造。上帝造每一个人的时候都是照的他形象样式造，所以其实魔鬼看每一个人都是很恨，很生气，很想弄死这个人。所以你会看到这个世界上面魔鬼不是说只害基督徒， 这个世界上魔鬼害很多人，很多世人都是被魔鬼害死的。那么但是问题来了，这些被魔鬼所苦害的人，他们有没有能力跟魔鬼征战？没有，他们完全是魔鬼的奴隶。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讲的说，我们原来是可怒之子，然后有邪灵在我们心中，其实是可以随意出入的。我们一起读一下那个经文好不好？大家翻开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好，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好，第一节读到第三节，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以弗所书二章一到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在新约通用和合本215页，我们一起来读这三节的经文。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弟兄姊妹，你看这个经文讲得很清楚，说我们以前死在什么里面啊？过犯罪恶里面。我们以前是罪奴，然后呢，我们那个时候行事为人是什么样子啊？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什么？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什么？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所以魔鬼在一个人不信的人心中，他随意欺骗，随意掌控，随意激动。所以有些人会做很邪恶的事情，有些人会做很不合理的事情，原因是什么？因为魔鬼在他心中。那么我们要看到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个就是世人的真相。所以魔鬼不是仅仅逼迫基督徒，魔鬼也逼迫世人。所以有些基督徒很搞笑，就是因为他神学观念上面认识的这种片面性、偏差性，所以他很拦阻自己的孩子来信耶稣。为什么？他说你看，魔鬼是这个世界半空中属灵气的恶魔，他是掌权者，对吧？如果我的孩子信了耶稣，魔鬼就开始逼迫他了，我让他晚一点信耶稣，他晚一点做耶和华这边的人，晚一点进入上帝的恩典，这样子呢，哎，魔鬼对他的残害就少一点，等他年纪差不多了，我再传福音给他，他又得到上帝的祝福，又得到魔鬼的帮助，你看多好。这叫自以为聪明，这是非常愚昧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魔鬼要残害的对象不仅仅是基督徒，他要残害的对象还包括了所有人。但是只有基督徒有能力、有觉悟、有真理，说我有一个仇敌是魔鬼。只有基督徒知道说，我们的征战不是仅仅在肉体血气上面，我们的征战是与半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去征战。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认识。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明白，当我们去晓得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变得和一般人不一样，因为我了解了，我知道了这个真理。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这些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当我们灵魂苏醒以后，我们就有征战。所以使徒保罗他也讲了一个话，我读给大家听。他就讲什么呢？在罗马书13章11到12节，他说什么？他说，再者，你们晓得现今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出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你看保罗在这里用的比喻和大卫是一样的。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现在该睡醒了，你的灵魂要苏醒。这个不是讲我们早晨要早起的意思，而是你灵魂要苏醒。然后他在第十二节就说，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什么？带上光明的兵器。所以一个灵魂苏醒的人才有资格征战，一个灵魂苏醒的人才会认识到魔鬼是我们的仇敌，才会真正认清楚说我们有仇敌，我们要去打仗。所以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有征战不是你的亏损，不是上帝苦待你，也不是原来魔鬼跟你勾肩搭背，整天跟你一起说来咱一起喝啤酒，然后现在你跟我站的不一个队营了，所以我现在开始我跟你打了。没有，魔鬼从来不跟你喝啤酒，魔鬼从来不会安慰你，魔鬼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邪恶的。然后你没信耶稣之前， 魔鬼怎么折磨你，你也没办法跟他打，你打不赢他。但是当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就有资格，你就有能力去胜过他。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晓得，一定要知道这一点。我们说为什么我们有仇敌，恰恰因为我的灵魂苏醒了，我的灵魂苏醒了，我不再是罪的奴仆，我们是神自由的儿女，我们不再是被魔鬼任意欺诈的人，我们成了魔鬼害怕的人。你知道吗？讲到这里，我相信埃及的法老虽然他又骄傲又蛮横，所以他已经被击杀了长子，但是他还要追以色列人追到红海边。他一方面表面上是他骄傲，他说以色列人迷路了，我要去杀死他们，但另外一方面他心里面有最深的恐惧，因为当时的法老是世界的王，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他心里面隐隐约约的知道说这一群人会成为我最大的威胁，要趁着他们立足未稳，我杀死他们。我们埃及人家家都死了长子，应该是非常悲痛的时候，但是我连悲痛的时间我都不要，我一定要追上他们，杀了他们才说。但是上帝怎么做呢？上帝把红海分开，让以色列人过去，法老和他骄傲的军兵想进去的时候，上帝让红海合起来，把他们全部都湮灭掉。弟兄姊妹，你要晓得，我们这些自由的人才有资格去征战。我们有仇敌是因为我灵魂苏醒。而且我们当我们讲到仇敌的时候，我们简单跟大家讲，我们说在神学教义上面，很多神学家都总结说基督徒有三大仇敌，我们也很认可这个总结。哪三个呢？其实我们刚才读的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把这三大仇敌都讲出来。第一个就是魔鬼，对吧？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第二个仇敌是什么呢？是世界，就是在第二节那里面讲的，说随从今世的风俗，这个世界千方百计想把基督徒掳去。你是一个基督徒，他想让你变成一个世界徒。什么意思？基督徒的意思就是跟从基督的人，世界徒的意思呢，就是跟从世界的人，随从世界的风俗。所以你会看到这个世界经常想方设法要嘲笑我们的信仰，说你做基督徒，你是不是精神上有什么问题？你是不是心理上有什么问题？你是不是怎么怎么样子？然后他说这些话的意思是什么？他说这些话想贬低我们，他想让我们觉得你们不潮流，你们不先进，你们不够酷。但是我们说不，我们是要顺服上帝，我们那个信仰是最宝贵的。还有一个仇敌是什么呢？还有一个仇敌就是我们说的肉体，就是这里面讲的说第三节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就是我们基督徒这三大仇敌，就是你会看到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三个仇敌是我们经常要小心的。弟兄姊妹，你不仅要小心魔鬼，你要小心世界对你的引诱，你还要小心你肉体的私欲。你说梁弟兄，你这样一讲我就很紧张，你注意继续听我讲。我说我们有三大仇敌，但是这三大仇敌能不能打过帮助我们的上帝？这三大仇敌能不能打过我们那一位好牧者？不能。三大仇敌所有的邪恶势力都加起来也胜不过我们上帝。那么我们所敬拜的上帝是从神学上讲，我们说叫三位一体，阿们吧，圣父，还有呢圣子，还有呢圣灵。请问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这三位和我们什么关系？是只有一位跟我们有关系，还是三位跟我们都有关系？三位都有关系。所以你有三大仇敌，但是你更有三位一体的上帝，所以你一定要有信心，说这三大仇敌虽然可怕，你一定要小心。你要小心魔鬼给你的欺骗，魔鬼会给你一些假的一些谬误。所以你有的时候，我鼓励弟兄姊妹，特别是征战大的时候，比如说这段时间你会看到有这么大的这些全世界范围之内的这些事情，这个时候后面一定有魔鬼的诡计。我不说这件事情是魔鬼发动，魔鬼不见得有那么强大的力量，但是这件事情一定会被魔鬼所利用。所以你就要去读马太福音第四章，主耶稣怎么胜过那三大试探，你要去思想魔鬼是怎么试探人的，你要去胜过他。世界怎么引诱我们呢？你去看，其实世界的引诱，你就经常读圣经，因为世界像你说的话你天天都在听，然后你对照圣经你就会发现，对吧？比如说世界跟你说，哎呀现在都不好聚会了，你还上网听到干什么呢？是吧？上网听到效果这么差，不要上了。不，这个时候我一定要听，这是世界的声音。世界跟你说敬虔，哎，没搞错， 两千年前的概念了，现在谁还讲敬虔？现在都要讲库，好，都要讲这个什么，反正是什么要蒙，是不是、啊、要怎么样子的？反正现在给那些新名词，你得变成那样子才行。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讲，我们说这个世界的标准是很扭曲的。你去看那些名画，画得很漂亮，特别画的那些女孩子，我们不是讲那什么，比如她们的身体很漂亮，像海伦的，像维纳斯，按照现在的人的审美标准，你再把那个油画改一改，难看的要死，一个个瘦的跟干柴一样，然后大家还觉得说啊，这叫美？不，世界的标准不对的，这个世界很多东西都不对。而肉体的私欲呢，肉体就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会看到使徒彼得跟我们讲说，弟兄们，我去，你们是寄居的，你们是客旅，我劝你们要与肉体的私欲，这个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因为这私欲是跟灵魂征战。什么意思？私欲不是对你有益处。我们经常有一个误会，我们经常说体贴肉体嘛，只是不体贴上帝，所以对上帝的旨意不太明白，对上帝的旨意有亏损，但是至少对我自己有好处。我说你错了，体贴上帝的心意对你才有造就，体贴肉体对你是损害，没有一个体贴肉体给你带来益处的。弟兄姊妹，你要把这种错谬从你的思想当中清除出去，因为这就是肉体的欲念。所以你会看到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到十六节说，我们要小心什么呢？肉体的情欲，还有什么眼目的情欲，还有什么呢？今生的骄傲，这都是从世界来的，这都是从肉体来的。所以你要看到这些弟兄姊妹，我们顺服圣灵是与我们的人性有益的，我们体贴肉体是让我们的罪性增长的。所以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为什么保罗说我们要顺服圣灵？为什么保罗提醒我们那么多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是讲你突然头发发炸，不是讲你一定要做异梦才可以，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圣灵引导你说你要敬虔，圣灵引导你说你要温柔，圣灵引导你说你要依靠主，圣灵甚至引导你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耶和华是神，他掌管万有。然后肉体跟你说的都是反的，肉体说你怎么可以温柔呢？温柔是没力量。我们说不，冷酷是没力量，冷酷让别人远离你，不是你的力量，是你的亏损，对吧？肉体跟你说，哎呀，你怎么可以安息呢？你是一个妈妈，你是一个爸爸，你要忙很多事情，特别现在这个情况，哎呀，导致你的开工都困难了，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你必须让自己不能睡觉啊！不，我知道神不误事，我只管安睡，阿们吧。所以你去想这些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知道说我们有这三大仇敌，那么我们要去认识到基督徒我们有了福音信仰并没有取消我们征战的资格，反而我们有了新的征战。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我说我们必胜的确据。为什么要讲说必胜的确据呢？你会看到在这里大卫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什么摆设筵席，摆设筵席，这里面意涵很深。所以这节经文对很多基督徒，特别征战当中的基督徒，有很大的一个安慰，很大的一个激励。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刚才讲了，如果一个人说一个人信了耶稣没有征战，这不是基督教信仰。但如果另外一个人说你信了耶稣有征战，但是征战的结局呢还不太清楚，我们说这也不是基督教信仰。基督教信仰是告诉我们说，作为基督徒，因为你灵魂苏醒，你必有征战，但是征战的结局是什么？必胜，你必然得胜。所以我们有必胜的确据。所以我讲到这里，我就想来鲁迅先生他在《呐喊》里面他曾经讲过一段比喻，很多人很熟悉的铁屋子的比喻。他说什么呢？他说，假如一间铁屋子绝无窗户，万难破毁，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就要闷死了。然而有人从昏睡中醒过来，然后呢，但是这些要昏熟睡的人他不觉要闷死了，然后呢他也不觉得死的悲哀，但你醒过来这个人呢，你现在可以大喊把那些正昏睡的人叫醒了，他们结果要忍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觉得这样做对得起他们吗？你知道鲁迅讲这个话说多么绝望。他说这个世界，当然他讲的是中国社会，他说 你知道吗？我们像住在一个铁屋子里面一样，然后人人都要闷死的。但是呢，有人觉悟了，醒过来，醒过来，你又打不破这个屋子，你喊几声把大家都喊醒了。这些人最后的结局就是什么呢？就是拼命挣扎，但是最后窒息而死，还不如让他沉睡下去死掉算了，他没那么痛苦。你知道鲁迅为什么绝望？他是鲁迅自己说：“我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他是愿意征战的一个人，对吧？但是鲁迅的绝望是什么？他没有得胜的确据，他没有必胜的确据。他说这是一个断难毁坏的铁屋子，而我们基督徒不一样，我们有充足的把握能够打破铁房子。所以讲到这里，哎，鲁迅可能真的也，因为他毕竟留过学，应该受过一些圣经的影响。因为圣经在诗篇里面讲说，上帝是打破了铜门，砍断了铁栓。但他就不看这个铜门铁栓被上帝打破了，因为鲁迅没信耶稣。鲁迅信了耶稣，人生就不一样，他就不会那么苛，就是这个人很坚韧，我们很佩服。但是他也有他严苛的一面，因为他没信仰。那么我们怎么样？我们不一样。你会看到这节经文说什么？这节经文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有必胜的确据？有些弟兄姊妹，我们参加门训学习的，背过那个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对吧？那个我们给的题目就叫得胜的确据，说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我们所能受的。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忍受得住。但是我们今天不是根据这节经文讲，我们是根据我们的诗篇二十三篇的经文讲。诗篇的二十三篇的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为什么有必胜的确据。我说有三个方面，我跟大家去讲。第一个，你注意这里面讲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干什么？摆设筵席。筵席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在仇敌面前摆设筵席？所以我跟大家讲说，我们必胜的确据第一个跟筵席就有密切的关系，因为筵席和立约有关系。筵席和立约有关系，筵席跟立约有什么关系？我们基督徒其实这方面的印象比旧约还要深才对。我们今天本来是三月的第一个主日，如果我们原来能够集体敬拜，我们今天要干什么？我们有圣餐掰饼，对吧？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他掰饼的时候，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拿起杯来又祝谢了，然后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呢？说这是我什么血啊？我立约的血。所以我们基督教两大圣礼，一个是洗礼，叫做入门礼，一个呢是在家礼，就是我们说的圣餐礼。圣餐礼就是筵席。筵席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约，对吧？这是我立约的血。所以在旧约社会里面其实也有这样子的，当我邀请一个人来赴我的筵席，他里面就有很郑重的邀请他赴我的筵席的时候，意思是什么？意思表达说我跟你有同盟和立约的关系，这是我的盟友，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知道说，为什么上帝说在我仇敌面前，上帝说我为你摆设筵席的时候，大卫那么得安慰？因为谁跟我做盟友？耶稣，我的上帝。请问我的仇敌再强大，能不能打败我的上帝？不能，你知道吗？就是我讲到这，前几天我儿子看那个电影《决战中途岛》，然后他很喜欢看，看了好几遍。你知道二战的时候中国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二战的时候中国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中国是战胜国，日本是战败国，对吧？我们有没有实力打败日本？说实话，其实我们没实力打败他，但是我们有很强大的盟友，阿们吧，知道我讲的意思了吧？所以当初我们为什么能够得胜？因为我的盟友强大。如果我们跟日本结盟了，我们就惨了，我们就成了战败国，对吧？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去面对很多的仇敌，我在一生之中，像我们刚才讲大卫一生都很多的征战，但是我有一个安慰，我有一个确据，我知道我能够得胜。原因是什么？因为有一位跟我立约同盟的，那个人是谁？上帝。谁为我摆设筵席啊？耶和华上帝，你知道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就晓得，包括我们讲的说是筵席和圣约是有密切关系的。我跟大家在一起，我们读一节的经文好不好？大家翻到前面，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十一节，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十一节，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 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十一节，通用和合本旧约七十六页，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起读。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一节经文呢？这一节经文是摩西上西乃山到上帝面前要领受法版圣约，叫领受旧约的时候，就 领受摩西十诫。然后上帝前面就要求说，以色列人你们的长老要和摩西一起上去，当然他们没有，这七十个人没有到上帝面前，只有摩西一个人到了，这就预表说我们只有靠着基督，只有基督能使我们到上帝面前去。但是这七十个长老他们到山上干什么？这里面刚才读的经文说，他们观看神又什么？又吃又喝。所以这就是筵席。筵席在圣经当中它是跟约有关系的，当我们跟上帝立了约，那么我们就跟上帝成了同盟关系。我们的仇敌，我如果再软弱我打不过，我的上帝一定能打过。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说我们必胜的确据的第一点，因为筵席与立约有关系，筵席就是表明一种神圣的同盟的立约。第二个的就是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为什么有必胜的确据，我说第二个希望大家记得的就是祝福不落空。什么意思呢？就是有神学家，我们说了这节经文其实意涵很深，其实有好多点，我们只拆开其中一点我们都可以讲好多讲，但是我们不能那样的讲下去，圣灵给我们的感动不是这样子，我们要用六讲把二十三篇讲完。那么有神学家说什么呢？说这节经文呢提醒我们一件事情，虽然仇敌围绕我们，但是上帝给我们的宴席一点都不会落空。而宴席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宴席就是上帝的祝福。什么意思？虽然仇敌千方百计想把上帝给我们恩典，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拿走，但是他们全然要失败。上帝要给我们的祝福一定会落在我们身上，一点不差，一滴不剩。虽然我们会被仇敌所包围，但是我们却可以在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安静稳妥当中享受上帝的祝福，你知道吗？所以讲到这我就讲一个比喻。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看过演杂技的？有些演杂技，中国有一个杂技叫踢碗，就有些人骑个独轮车，甚至有的独轮车好高啊，然后呢他用脚上搞一个碗，然后把那个碗一甩，然后呢他就滋过去，然后让那个碗落在头上，对吧？有时候落好多个碗，八个碗十个碗都落在头上，然后我们看了就非常惊讶，拼命鼓掌，太厉害。然后有时候还找个助手给他增加一点难度，就助手站得比较远，把那个碗往空中一扔，他要踩着车踩过去，然后把那个碗接住。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杂技演员他要保证那个碗不落空，他经过多年的训练，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厉害还是杂技演员厉害？
上帝
一定。所以杂技演员都能保证那个碗虽然有各样的挑战但都落在我头上，上帝有没有把握他要给我们的祝福一定落在我们身上？他一定有这样的把握，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说在我仇敌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告诉我们说，当你有征战，当你有强大的仇敌，当你的肉体在那里拦阻，当世界在那里引诱，当魔鬼在那里威吓的时候，你要有一个信心。什么信心？上帝给我的祝福这三大仇敌都不能破坏掉，特别是肉体，肉体是不能破坏上帝给我的祝福。所以有些神学家他的神学我是不同意的，有些神学家就说，哎呀，我们肉体啊，你如果不攻克己身呐，有些祝福你就得不着。你不攻克己身，有些东西确实你的表现不会太好，但是我说我不同意这种神学，上帝还是胜过我们的肉体，他要给我们的还会给到。你明白这个道理，你才更有信心去攻克己身。阿们吧。我不是让你不要攻克己身，我是让你知道说上帝给你的祝福一定不落空，所以我干嘛不攻克己身？这个前提不一样，一个前提说我不攻克己身得不到上帝的祝福，一个前提说上帝已经给你祝福了，你能攻克己身。请问这两个哪一个更能激励你，哪一个更能给你安息，让你去跟肉体征战？一定是后面。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晓得，你要知道，这是我们说你要知道说 我们为什么必然得胜？因为上帝的祝福一定不落空。另外一点，我们说你要去晓得，你要去知道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我们有得胜的确据的时候，就是我们刚才其实已经讲了一点，我们再讲，我说我们的仇敌已经变成了上帝的仇敌。当上帝在仇敌面前为我们摆设筵席的时候，上帝跟我们立约，所以上帝跟我们同盟，你的仇敌就是上帝的仇敌。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来我们之前带着大家21天祷告的时候，我们用那个经文，就是利非定，摩西在山上祷告，然后约书亚在山下得胜。然后打完这仗以后，上帝跟摩西讲了一句话，我必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征战。这是上帝自己说的。亚玛利人是谁的仇敌？是以色列人的仇敌。但是上帝说什么呢？上帝说我必世世代代跟亚玛利人征战，就是我要跟他打。为什么？因为你的仇敌就是我的仇敌。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给你很大很大的一个安慰，你知道吗？你的仇敌就是上帝仇敌。但是讲到这里，我们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就会有点困惑，说梁弟兄，那如果按照你这样说，是不是意思说我就不用打了，反正是上帝的仇敌嘛，对不对？上帝把他弄死就算了。我说不，你注意，上帝还会让你打，他提供帮助。为什么？因为上帝为了让你得益处。我们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孩子出生是不是靠他自己？不是，妈妈把他生下来。但是孩子生下来以后，妈妈要不要说生都是我生的了，以后他也不用吃饭，他就活着就行？还是妈妈就开始喂奶，甚至慢慢教他学吃饭？要不要？要。你明白吗？我们的得救重生，我们灵魂的救恩，所有这一切我们的领受是全然被动的，我们没有任何的功劳，不是我们主动，是上帝主动拯救。但是我们这些蒙拯救的人，我们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上帝在这个时候他会帮助我们，他会激励我们，他会陪伴我们，他会训练我们，让我们去得胜。所以我们的仇敌成为上帝的仇敌，不是要让我们不征战，而是让我们更有信心的去征战。然后打败了不用怕，打败了你去找上帝，上帝再教你，你再去打。你明白吗？魔鬼就跟你说，我一下我弄死你啊，你可不能跟我打，你跟我打的话你这回可能会死的。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子的，真的，很多基督徒非常胆怯的。我就看了，我就觉得心里哀叹，非常感切。就像我们之前，我们有发信息，我们说我们的公众号的文章被屏蔽了，然后那么请大家代祷。然后就有人就在群里面就会讲说，哎呀，如果这样子你的信息发到我们群里，会不会给我们群带来这个灾殃啊？会不会有人来封我们的群呢？哎呦，我当时听了我心里很难过。我不是别的，我说哇，你这个胆怯到这个地步，我只是告诉你我的文章被封了，他就来封你的群了，你也太害怕了，对不对？你不用这样害怕，你要勇敢去征战，上帝必帮助我们。耶和华是我的帮助，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靠着那加我力量的躺倒不干，是不是这样说？不是。保罗怎么讲？保罗说，我靠着那加我力量的，怎么样子？我凡事都能做，我去做，但是我是靠恩典，我是靠上帝。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就是你要去晓得，你要去知道，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为什么有必胜的确据。我们说有三个原因，第一，我们是吃上帝的筵席，与上帝立约。第二，上帝在仇敌面前为我们摆设筵席，表明什么？他给我们的祝福不落空，阿们吧。第三，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仇敌已经变成了上帝的仇敌，所以我要勇敢去征战。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说受膏的意义。我们看到当大卫他在这里说，他说在我的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然后他又说了一句话，他说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福杯满溢。所以这里面，所以这一节经文很短，但信息量是非常大的，里面蕴含的真理是非常丰富。所以他这里面又讲到了一个受膏。所以受膏它有什么意思？大卫为什么在这里谈他的受膏呢？所以在这里关于受膏我们也讲三点。我们说第一点是什么呢？我希望大家知道什么是受膏，就是受膏的特别性。受膏是什么？就是膏力，按照圣经来讲的话，特别是旧约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就是上帝 特别，我说有三个特别，你记住三个特别，上帝特别拣选了一些人履行上帝特别的使命，然后所用的特别的宗教礼仪。我再讲一遍，上帝特别拣选了一些人，然后履行特别的使命，然后什么呢？高利是一个特别的宗教仪式。在旧约圣经当中，你会看到有三大职分都是要高利的，先知、祭司、君王。我们去年跟大家有讲以利亚，对不对？以利亚在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上帝让他去做了一件事情，就是高利的工作。他高利了谁做他的门徒，做他的接班人呢？以利沙，就是以利亚去高以利沙，对吧？你会看到，所以高利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仪式。然后大卫，诗篇二十三篇的作者，有没有受高？大家记不记得大卫是什么时候受高的？大卫是小孩子的时候，是个少年人的时候，对不对？大家记不记得那个时候，就是撒母耳还整天为扫罗忧愁忧伤，因为他看见扫罗不敬畏上帝，特别难过，整天在家里为扫罗恳切的祷告，但是他沉到忧伤里面去，所以上帝就不喜欢。上帝不是说上帝嫌弃撒母耳，而是上帝说你不能再这样，你不要，你为扫罗忧愁到几时呢？你起来去高我所要选立的新王。所以撒母耳就被上帝所带领，带到大卫他们家，就他爸爸耶西那里，说把你的儿子们叫出来啊，要跟我一起吃饭。所以他们全家也很紧张，因为知道只要撒母耳去的地方一定是有重大的事情。然后撒母耳说，上帝让我来高利，我要来，你们家有一个受高者要出现。所以我们会看到，哇，耶西把他的儿子们带过来，大儿子身高俊美，然后呢撒母耳一眼就看见就喜欢了。为什么？因为耶西的大儿子特别像扫罗，我不是说这个人品像扫罗，就是扫罗也是又高又俊美，说扫罗的个子比别人高一头啊，所以估计扫罗个子应该是两米左右，高一头，一头是多少？一头大约二十公分呢、啊，就是普通人，一般普通的男的一般一米七几，一米八，他比别人高一头，他将近两米，所以他是很突出的一个人。然后撒母耳想高他，想高他的时候，上帝说不，你搞错了，人都是看外貌，耶和华看内心。撒母耳反应非常快，马上他就开始顺服圣灵的引导，不再根据自己的经验。然后耶西把二儿子拉过来，撒母耳这个时候不用上帝特别再去扭转他了，撒母耳说也不是他，三儿子也不是他，一直都没有。你没有儿子了吗？哦，还有一个我忘了，正放羊呢，把他也叫来，最小的就是大卫。然后撒母耳高了他，阿们吧。大卫受高做什么？做君王。然后祭司就不用讲了，你会看到在摩西五经里面，上帝讲得很清楚，亚伦和他的子孙要承继祭司的职分，都要受高。然后你一定要知道，这个就是祭司、君王、先知都要受膏。我们基督徒要不要受膏？我们基督徒要不要受膏？没有啊，我不记得有人拿膏油膏我。你受过洗礼吗？你如果受过洗，你知道洗礼就是一个膏抹的字，一个膏利的一个神圣的宗教礼仪。我们也读一段圣经好不好？大家翻到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一节，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哥林多后书在我们通用和合本新约的199页，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高我们的就是神。所以基督徒你也是被高利，就像我们刚才讲高利是什么意思，三个特别，哪三个特别？特别拣选的，特别的使命，特别的宗教仪式。我们就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你要去知道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受膏的。受膏的你是有特别使命在你身上，你是上帝特别拣选的，上帝用特别的仪式，就是基督教的洗礼，把你分别出来。所以讲到这里，我就鼓励我们当中听到了弟兄姊妹，如果你已经信了耶稣，你还没受洗，一定要尽快受洗。因为这个不是你的品格要有多好，你是靠上帝恩典的，你应该受洗，向世人做见证，向你的家人，向你的亲朋好友做见证，也向灵界做见证，说我被上帝所高利，耶和华用油膏了我的头。 当你受洗的时候，虽然眼见的是水，但那个水预表的是什么呢？预表的是圣灵。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卫在旧约受膏的时候，撒母耳用那个圣膏油倒在他头上，那个圣膏油是很宝贵的，独一无二的。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那个圣膏油厉害还是圣灵厉害？所以我们是受圣灵膏抹的人，我们是更尊贵的。你不要小看你基督徒的身份，你一定要知道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说受膏的意义，第一个特别性，第二个神圣性。神圣性什么意思？就当大卫在这讲说我的上帝用油膏了我的头的时候，谁膏我呀？上帝膏我。你知道如果有一个国家的元首亲自打电话给你说，我现在呼召你出来做我的秘书，做我的部长，做我的什么工作，请问这个荣耀不荣耀？荣耀，非常荣耀。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然后有一个打电话给你的不是国家元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不是管某个国家某个地区的，他是掌管整个宇宙的上帝，给你打电话说来受膏，我呼召你。所以我说你明白他呼召你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有时候习惯了说基督徒基督徒，然后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不，你知道当上帝呼召你的时候，这个呼召不仅仅是荣耀的，它是神圣的，因为它是从上帝来的。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这个时候你就晓得，所以当上帝来呼召我的时候，那么我有领受了神圣的呼召，我作为一个牧师领受了上帝神圣的呼召。所以不管什么人劝我，我都要告诉他一件事情，我最重要要听的是上帝怎么跟我说。所以有些弟兄们说，哎，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那个事情应该怎么做，有时候我说我们要祷告一下，我不是推搪。有些人是习惯用祷告来推搪的，说不想做的事情我们祷告然后没下文。不，我跟你讲祷告我都一定是要有下文的，有的时候我通知你，有的时候我知道你已经晓得了。我们祷告是因为我是有主的人，我什么事情都是我自己做决定，那么就像我没有主，我就是主了。那我祷告的意思，我也不是说我变成一个这个捆手捆脚的人什么都不敢做，我祷告了上帝会用真理告诉我，会跟我的良心说话，我去做事情，我是有主的人。其次第三个，我们说受膏它还有我们刚才讲的特殊性、特别性、神圣性，第三个性是什么呢？我说功效性。上帝所膏立的他就有功效，凡是上帝所膏立，我说功效是什么，简单来讲，上帝所膏立的必不羞愧。上帝膏立你他不会羞愧的，他一定达成他的美意。上帝膏立你，你也不必羞愧的，你一定会做成你自己想不到的事情。所以大卫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后来他想建圣殿的时候，然后上帝跟他说你不要建，我要让你的儿子所罗门建的时候，大卫就来到上帝的面前，特别感恩，在上帝面前感恩的祷告，一个非常感人的祷告，说我算什么，耶和华你为我建立家室，你居然还应许我的子孙世世代代坐在这个位置上面，哎呀我算什么呀。大卫这个时候一定想到了自己的一生，我原来是个小牧童，连我爸爸都忘了，都不把我当回事，现在呢我在你的面前，我在上帝的面前被膏立，然后我的一生就改变了，是吧？然后我就整个人不同了。所以弟兄姊妹，我希望大家一定记得一点，记得什么呢？不是我力量，不是我厉害上帝才膏我，而是上帝膏了我我才厉害。我们一起讲一遍好不好？不是我厉害上帝才膏立我，是上帝膏立了我我才变厉害，对吧？大卫原来是普通的小牧童，当撒母耳膏立他以后，他整个人生不一样，他就越来越不一样。不是说之前上帝没有做工，上帝一直在他身上做工，但是上帝所膏立的必然有果效，你明白吗？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看，当我们去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膏立意味着什么？当上帝膏我们的时候，就意味着上帝给我们祝福，上帝给我们帮助，上帝给我们得胜的应许。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是凡是他所膏立的一定不羞愧，凡是上帝所膏立的一定会改变，生命改变。所以我说我再讲，我为什么鼓励基督徒你要受洗，你信主那么长时间为什么不受洗？有些人被错误神学耽误了， 你要受洗，因为受洗就是一个受膏的一个仪式，然后因为上帝所膏立的生命一定改变。我不是说你不受洗就不能改变，而是受洗按照神学家讲，历世历代的神学家都是这样讲，他说洗礼本身就是蒙恩之道，重要的蒙恩之道之一。蒙恩之道是什么意思？就像你学习，他要通过一定的方法和渠道来去学习，洗礼本身就是。所以当我给你，比如说你要学习成绩好，你要读书啊，但是一个人再聪明，但是没有一本书给他读，他不行的，因为他少了一个道，蒙恩之道，蒙恩的途径。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这些。我们鼓励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晓得，一定要知道说，上帝他给我的呼召，上帝他给我的祝福，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就是他膏立，而上帝所膏立的一定不羞愧，一定不羞愧。可能有些人讲到这里说，梁弟兄，那你怎么解释扫罗呢？是啊，扫罗在这方面，扫罗是受膏者，但是扫罗的受膏有两重的意思。哪两重的意思？一方面，扫罗的受膏是上帝膏他，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像大卫这样受膏？是上帝告诉以色列人说，我掌管。但扫罗怎么做的王？扫罗是以色列人选出来的王。我不是说选举就一定是错的，是以色列人出于肉体厌恶耶和华，厌恶撒母耳，所以扫罗身上有这个双重性。扫罗这个王就预表肉体，他预表肉体什么呢？就是我自己决定，我自己选出来的王，不是上帝所选的。是扫罗选出来以后，上帝又告诉撒母耳，又告诉以色列人说，虽然是你们选的，但是还在我掌管之下，但是这个受膏者和大卫那个受膏完全意义不一样。我们基督徒是扫罗吗？我们的肉体是扫罗。我们刚才讲三大仇敌，魔鬼、世界，还有什么？肉体。我们的肉体是扫罗，而我们的新生命呢，是大卫，你知道吗？所以你受洗是出死入生，是表明你的新生命。他们吧，你要晓得，你要知道这一点。所以弟兄姊妹，受膏的意义非常的重大，受膏者就是得胜者。回到我们今天讲的主题，为什么我们必胜仇敌？因为我是上帝所膏立的。我们基督徒是用什么膏的？是用圣灵所膏的，所以我一定得胜。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那我们讲的第四点，我们说我们要说的是什么呢？我们说满意的福杯，就是你要去看到大卫在这讲说，耶和华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意。这也是我们最后一点，也是我们给大家的鼓励，就是你注意看大卫当他讲到这里的时候，其实他给我们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提醒是什么呢？就是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是福杯满意，我有一个满意的福杯，对不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你去做一个对比，就算在诗篇的二十三篇，你也会看到大卫信心的提升。他信心怎么提升呢？他第一节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什么？我必不致缺乏。不缺乏和福杯满意是不是有不同？还是有不同的，对吧？就是不缺乏是说我什么东西都够用，我什么东西都够用，所以我比较安息。但是福杯满意是什么？上帝给我的恩典超过我所求所想。所以他这个认识是有提升的，弟兄姊妹。所以上帝是我的好牧者，基督是我的好牧人。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基督是我们的好牧人，好牧人他是让羊自己找吃的呢，还是把羊带到好牧场里面去？带过去。所以他领我到青草地，带我到可安歇的水边，对吧？那但是你要注意，大卫在这讲比这个层次又提升了一步，说哎，我还更丰盛，我不单吃得够，我还是福杯满意。所以讲到这里，我们就想起主耶稣基督他讲的那节经文，约翰福音十章十节，他说什么呢？他说盗贼来无非是偷盗杀害毁坏，我来了呢是要叫羊得生命，而且什么？
得的更丰盛。
对，得的更丰盛。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些，一定要晓得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要晓得说，我们的信仰会带着我们提升的。你不会只停留在起初的阶段。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有时候讲，哎呀，有些弟兄姊妹不长进，一直都是跟信主初期差不多。我说你看现象是这样子的，圣灵的工作，这个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长，一定要知道。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说的福杯满意。然后另外一个我们要跟大家去讲说，为什么我们的杯是福杯，为何我们会有福杯的满意啊？讲到这里，我们就必须讲我们的主耶稣。 当大卫讲说我的福杯满溢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我们有一首圣诗，就是我们说如果没有这个肺炎，我们今天在一起要有圣餐，圣餐的时候我们经常唱一首圣诗，名字叫什么呢？叫咒诅他受怎么样子啊，祝福我享，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饮了苦杯，而且是把所有的苦，把上帝的愤怒，把律法的咒诅，把我们当受的刑罚全部都喝下去了。所以上帝留给我们的是什么？上帝对我们还有没有刑罚？上帝对我们还要不要咒诅？上帝对我们还有没有怒气？都没有了，因为耶稣都喝尽了。所以大卫在这很肯定的讲说，我这个杯啊是福杯，我这个杯里面装的全部都是什么？全部都是祝福。所以有神学家讲的，有传道人很喜欢讲，我们中国的基督徒很喜欢讲，我也很认同。他说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连苦难都是化了妆的什么？祝福。所以保罗也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很喜欢的经文，保罗说什么呢？说神叫万事互相效力，怎么样子啊？叫爱神的人怎么样子啊？得益处，是吧？就是你一定要去晓得，你一定要去知道，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去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知道说，上帝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他让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成为我的祝福，都成为我的祝福。所以我的杯子叫福杯，而且我的福杯一定是满意的，就是充满美好，好的无比。阿门吧，弟兄姊妹。所以你一定要晓得，你一定要知道这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信心。而且我再讲，我说这个福杯满溢是大卫在什么时候发现的呢？我们这节第五节的经文说，在我什么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叫我福杯满溢。所以是在征战当中，我们经常的感受，人的感受说，征战当中我要消耗啊，我要消耗啊，我会减少的。大卫说，不不不，你搞错了，因为上帝是无限恩慈，无限有能力。所以当我们到上帝面前，当我们仰望我们的上帝，当我们被他所高立，当我们去寻求他，依靠他，然后去面对我们的仇敌的时候，这个时候在征战当中，你的信心被提升，你得到的祝福被增加。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有些基督徒就说我喜欢征战，有些人你有毛病，为什么会喜欢征战？因为每当征战的时候，上帝都干什么？为我干嘛？摆设什么？摆设筵席，让我福杯满溢。是从这个意义上，不是有些基督徒一讲，你知道魔鬼多可怕，世界多可怕，肉体多可怕，你必须跟这三大仇敌努力的打，打不好你就灭亡了。所以有些人是出于恐惧说必须打必须打，这些人喜欢讲征战是因为心里害怕。我们呢，我们讲征战是因为有筵席，是因为有什么？有福杯满溢。所以我们讲不讲，我们都讲的，罪我们讲，征战我们讲，苦难我们讲，我们讲所有这一切的时候，我们要让弟兄姊妹看见主，看见恩典，信心坚固，勇敢征战，勇敢面对苦难，我们就去得胜。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晓得，一定要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我们在世上有三大仇敌。我们来讲哪三大仇敌？魔鬼、世界、肉体。这三大仇敌都很强横，都很狡猾，都很野蛮，但是他们一切的邪恶加起来，比起上帝给我的祝福哪一个大？上帝的祝福大。这一切的邪恶比起上帝给我的膏油哪一个大？神的膏油大。这一切的仇敌和上帝在我眼前摆下的筵席哪一个大？上帝的筵席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不惧怕征战。相反，我们在每一场征战当中，我都有信心，每一场征战我一定要吃耶和华的筵席。所以把我们的工号封了，你们会看到他当天下午封，我们当天下午第二个工号我们就开了。我们没有任何的抱怨，没有任何的哀叹，我几百篇原创文章我根本来不及备份，全部都没了，几年的东西要按照一般的那些作家心疼死了，肉疼死了，是吧？那我不是说我不肉疼，而是说我知道这些都是我的心血，都是我们做工的心血，不单是我，是我们众同工的心血。但是我们知道神的意思是好的， 神给我摆设筵席，所以我马上开心的，我们马上进到下一步去。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你一定要晓得，你不要看你的软弱过分，不要太多看你仇敌的强大，你一定要知道说上帝高立你，上帝所高的必不羞愧。你一定要知道你的杯中是什么呢？是充满了祝福。你一定要知道每当有仇敌在你面前的时候，上帝为你摆设筵席，而且在那个筵席上面，仇敌各样的攻击都不能让上帝的祝福不落在你的身上。上帝的美意是让你得丰盛的生命，所以你要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得胜的确据，我们的福杯满溢，都总结为一句话，叫做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把那节经文我们最后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有些弟兄姊妹已经背下来了，那你就背，没背下来的可以跟我们一起读。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好，感谢主。我们啊，真的今天我们的信息就讲完了，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你是有丰盛的恩典，你是有奇妙的作为，你是有美妙的祝福在我们身上的主。你告诉我们，我们在世上有仇敌，但是我们所面对的这三大仇敌都不能使你摆在我们眼前的筵席失效，就是你与我们立约，你高立我们，你祝福我们，你给我们的这一切都比我们的仇敌更大。所以求主你就祝福我们的众弟兄姊妹，不做那个失败主义的十个探子，而是做约书亚和加勒这样子报好信的探子，我们勇敢征战，大大的得胜。求主你就使我们满意的福杯不单成为我们自己生命的祝福，也成为我们邻舍的祝福。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